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你有没有给人驱过魔？
怎么说呢，说没有吧也有，说有吧其实是只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经历了。
但教会对这个驱魔的人驱魔的神父有什么特定的指定吗？还有就是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吗？需要
当然就是说关于驱魔这一块，教会是有特别规定的，就是说在每一个教区呢，真正的驱魔的神父呢是需要有教区主教特别指定的，不是说哪一个神父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每一个教友每一个神父其实是有这方面能力的因为附魔的现象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呢可能就是说魔鬼比较小这个驱除起来呢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有的呢像一些大的魔鬼呢可能就真的是需要专门的人，而且比较在这方面呢有比较深的这份专业知识能够去做分辨等等，才能够去给其他人去做驱魔的这个礼仪的。
就是关于这个驱魔还有附魔，真的因为它可能是个很神奇的现象啊，所以就是在社会上有一些影视剧作品也会去反映就我们教会的一些驱魔，社会上的影视剧也会去反映关于附魔呀和驱魔的事情，这是大家一直很关注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太神奇了，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位听众留言的问题，这个是他很困惑的一个问题，他是这么问的，他说，我一直有个很困惑的问题，教会里有天使和魔鬼之说，有的教友声称自己常常能看见天使，有的教友倾诉自己常常被魔鬼干扰，但是据我对这种自称常常看见天使或魔鬼的教友的了解，这类教友其实是有心理的问题，例如抑郁、妄想、偏执、歇斯底里等。另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就更多的教友和神父、修女说他们看见过某人受魔鬼的控制，还有的神父给他们驱魔，教会里也有驱魔经，说玫瑰经是魔鬼最怕的。随风神父，教会真的会受魔鬼的干扰或控制吗？那些经常声称自己看到或感受到魔鬼与天使的教友，是有心理问题，还是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所谓的属灵敏感呢？就这个问题，神父从教会的角度是怎么去看的？就是关于魔鬼对人的控制，或者是他说的对教会的控制和干扰。
当然我们需要去澄清一点的，就是说魔鬼对于教会的控制，我们只能说魔鬼对于个人的一份控制了在这里呢，其实他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其实天使跟魔鬼，按我们教会的信理的这份教导的话，魔鬼起初他也是天使，只不过呢他犯了罪过之后被天主呢打入了地狱，就变成了魔鬼。同样呢，这个附魔的这种现象呢，可能会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边经常会听到，或者说被提及到，以至于呢很多人就对于这种现象呢提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疑问在。不过呢，驱魔跟附魔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哪一种宗教或者说哪一种文化呢都会涉及到。而在民间呢更是有很多的故事了，或者是人物了，是有关附魔和驱魔的。近些年来呢，刚刚木兰也提到了，就是说在报刊杂志或者网络上呢，关于这类的信息呢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呢有的还拍成了电影。那附魔跟驱魔在我们教会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教会是怎么看待的呢？ 由于节目时间的这份限制呢，在这里很难用短短的十几分钟给大家介绍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呢也特别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台湾文道出版社出版的赖孝忠神父，他的书叫《附魔与驱魔》。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把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呢都给了一一的解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本书，我相信这本书呢对于你的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了。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呢也是全面介绍了有关附魔和驱魔的神学理论以及实际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分析，包括了呢介绍了你比如关于鬼了神了包括天使了魔鬼了他们是怎么来的还有怎么样的一些状况等等，都是做了一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因此这本书呢也是目前华语神学界呢少有的有关附魔和驱魔的专门的一本论著了啊。作者呢赖神父呢他是台南教区的一位神父了，他毕业于罗马宗座传信大学信理神学系，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所以是一个非常富有经验和学识的这样的一位神父。如果呢你想去读的话，你可以找这本书，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尤其是我们大陆的这些教友，你想要电子版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后台联系，我们可以把这一本书的 PDF 版的书分享给你。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呢，下面就是我会采取这本书里边的一些内容，同时呢也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以及学识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们首先去看呢，就是附魔的现象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其实答案是非常简单而且是肯定的，就是附魔的这样的一件事呢是存在，因为在任何的文化和宗教当中都有记载，无论是中国呢还是古老的印度、巴比伦、埃及、波斯、希腊或罗马等等，都有附魔之事，而且呢都会有专门的人以特别的法术咒语来驱魔。我相信在我们中国的民间有更多的这方面的人去做这些事了啊，无论是佛教了、道教了等等。那么在我们中国民间呢，这类的事件呢也是，你比如降妖附魔、驱魔赶鬼，那么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仪式，也是民间宗教上边非常醒目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啊。同样我们如果回来去看我们教会的话，尤其是在圣经里边关于附魔和驱魔的事件就记载了很多，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在他的传教生活里边曾经多次帮人驱魔，他还被法利赛人等呢看作是仰仗魔王贝尔泽布驱魔。我相信你熟读福音的话，你对这类的事件呢你是非常熟悉的，但是耶稣却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另外呢，当耶稣去派遣宗徒们出外宣讲福音的时候，其中呢给予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利，那就是驱魔。所以我们说附魔的现象真实存在，绝非人们的想象或者说迷信。提到魔鬼呢，或者说提到附魔呢，可能就会问呢说，那什么是附魔呢？赖神父呢他在他的书里边引用了圣经词典对于附魔的一个论述，他是这样说的，说所谓的附魔，狭义的说，不外是恶魔占据某人的身体，直接统治他的五官肢体，间接的影响他的意志及明悟的能力，这是所谓的狭义的附魔。当然我们说广义的附魔呢，你比如人受魔鬼的诱惑了，人在某一种罪恶的驱使之下呢，经常会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了，其实这都是广义上的被魔鬼的一份控制啊。这个也其实从广义上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称为是附魔的现象。那么我们 提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说，人为什么会附魔？附魔现象呢，本身其实是一个奥秘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它的原因呢，千变万化，往往也会因人而异。一般来说呢，没有任何的两个案件呢，它们是相同的，也就是附魔的原因了，或者是产生的这种外在的这种现象呢，是很难完全相同的，因为它涉及到每一个人不同的个人的身体特质，或者说人格特质、生活习惯以及环境背景等等诸多的一些因素，因此人是无法完全了解并且去掌握其绝对的确切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人究竟具体为什么一定是这个原因，我们很难在这里给大家有一个确定。不过呢，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分析观察，那么我们是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些轮廓的，包括我们在生活里边去听到那一些驱魔了或者被驱魔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会有这一个大致的原因上边的一个分析和总结的。关于附魔的这个原因呢，赖神父在他的书中给了一个总结性的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么他是分这样的几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因素，一个是个人伦理生活的因素，还有个人的身心灵的问题，以及家庭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魔鬼直接干扰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从这六个方面给予了一个总结。其实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人为什么会附魔呢？一个是他的宗教信仰，另外一个呢就是个人宗教信仰的这种冷淡，还有一个呢就是信奉邪教或者是歪教，还有就是求神问签，你比如算卦等等。另外呢还有的人呢就是主动的和魔鬼去做交易，想呢从中呢获得利益，还有就是沾染邪物，另外一个就是邪灵的这份转移，还有呢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走火入魔了啊。我们在小说里边或者说在电视剧里边经常会听到走火入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冤魂的求助。其实这是说从个人的角度去看我们为什么会附魔，如果从伦理生活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说个人的罪过，或者说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生活的习性。其实在这本书里边，这个神父呢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你比如一个人有一些不良的这些罪恶的习惯，如卖淫，经常犯一些罪过等等，那么都会是。所以他也提到就是淫乱的行为，你比如乱伦了，非法及不正当的一些性行为了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人附魔。另外就是说违逆父母，或者说违反伦常，欺压弱小。有的人你比如堕胎，其实经常堕胎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容易附魔。非常出名的台湾的一位耶稣会的神父王敬宏神父谈鬼事化灵修的这本书里边，他就提到了很多这类的一些现象呢，都是因为呢堕胎而引起的啊。所以这是关于个人的伦理生活。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会附魔呢，就是根据人的身体的素质或者说人格特质，你比如你的身体比较虚弱经常有病，精神呢也比较衰弱，心灵呢曾经受过一些创伤，缺乏自信等等，那么这个呢都会成为魔鬼侵入你身体的一个入口。所以一个强壮的身体和一个健全的人格和心灵呢，都是我们抵御魔鬼诱惑我们或者控制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屏障。关于家庭因素呢，他也提到了一些原因，就是家庭的暴力了，包括一些性侵的事件了，乱伦了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或者说经常生长在一个罪恶的环境或者气氛里边。另外一个就是巫师，或者是这种从小呢 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说去为魔鬼做事的这种占灵了，或者说占卜了算卦了这类的。我记得有一个我们叫跳大神啊，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叫什么，我们那个地方就叫跳大神。外教的专门在某一个时间段在一些佛佛或者是一些神像面前来这样去跳，祈求神灵能够降在他的身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教友，他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起初呢，他是一个教外的人，他有一段时间呢，他不想做了，他不想做了，但是魔鬼不放过他，不放过他怎么样，就在他的家里来祸害他。那么祸害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就是让他的孩子附魔。让他孩子附魔之后呢，这个孩子会出现很多怪异的这种现象，而且他本身呢也会在家庭里边发现很多怪异的这种现象，所以就会干扰他。其实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家庭因素里边所有的这方面的一些原因，还有一些呢就是社会的一些因素了啊，不良的社会风气，或者说遭到了侵犯或者是伤害，或者是败坏的社会风俗等等，这些呢都会成为魔鬼入侵人附魔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或者是原因。最后神父在这里边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魔鬼的直接干扰。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魔鬼被天主打入地狱之后呢，魔鬼痛恨天主，但是他对于天主没有办法伤害，那么他把这份痛恨呢就会转移到人的身上。他转移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想方设法的能够控制人，让人呢受到伤害。当然这种伤害呢大部分的都是身体的这一种，至于说其他的呢，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呢他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啊。这是说魔鬼对于人他会有一个直接干扰。如果你去读圣人传记，你比如安当，圣安当呢在他的传记里边曾经提到过什么，就是他在旷野里修行嘛，魔鬼就来诱惑他，经过各种方式，他在旷野里面就能够听到魔鬼的这种嚎叫声，还有就是说他能够看到魔鬼经过不同的方式来干扰他。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人附魔也是天主所准许的一个试探，这是我们在附魔的现象里边会看到的啊。同样我在这里也分享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我遇到的一个附魔的现象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教区里边在服务，正好呢有一个教友呢他来教区来请求婚姻的宽免。其实他前边结婚了，但是后来他又离婚了，他离婚之后呢他结婚了，这个婚姻呢是无效的，所以他想请求教会给予宽恕。那么给予宽恕的同时呢，这一天他就去来了，但是在来的路上呢他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魔鬼对于他的这种控制和伤害。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的车无缘无故的就跑气了，就没有办法走了。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出现这种状况，你看他换了这个轮胎又继续走。当到了主教府的时候，神父呢，教区的教长跟神父给他做了这个谈话，他呢想灵洗，所以就想就是用保禄特权宽免他这个婚姻，都什么事情都说好了。当他回到他的住处，突然他就开始闹了。那么开始闹的时候呢，他就闹得特别凶，因为他那个时候就住在修女院嘛，所以修女们就为他祈祷。之后又跟主教打电话，主教又去，但是主教去的时候呢就把我们三个神父都喊上了啊，先让我们去。那个真的是折腾了一个晚上。那么他的这种现象就是他清醒的时候他自己能够感觉到刚刚他不受这个自己的这份控制，而且他能够看到魔鬼没有走，他还在那儿等着。一会儿呢他就会有这种特别凶猛的一些外在的这种现象就会呈现了啊。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一个驱魔的这种现象，所以他的这种附魔就跟他的婚姻生活是有关系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会造成你这个附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把这个文稿呢都 附在了我们这个节目的边，你大致的去看一下。当我们提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去小心，不是说任何的一些现象，你比如精神有问题的这些人啊，他们就是附魔，这也是很多教友担心和怀疑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就需要去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如何确定某人是否附魔。在1998年11月23号的时候，教会颁发了新修订的驱魔礼典。那么在这一个文件里边，16号他就给我们描述了对于附魔现象的外在的一些标记。他说，依可靠的经验，附魔者有以下的这些记号。第一个呢，就是语无伦次或听不懂他说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躲藏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显示超过他年龄和体能的力气。啊，我见过一个，就是一个女的，她过去非常文弱，但是当她这种附魔发作的时候，四个男的都摁不住她，她立刻就能够挣脱了。另外一个就是她能够一下子窜起来，能够一只手抓住房梁在上边吊着。所以这些现象呢，都是在附魔的过程里边你能够看到的啊，就是你通过这些现象你能够发觉到，因为他已经显示出超越他的年龄和体能的这样的一个力气。这些记号呢，可以提供一些证明，但是呢，这些记号呢不一定呢来自魔鬼，还要看其他的标记，尤其是道德和属灵的，这些都显露魔鬼的干预。比如说极其厌恶天主、耶稣至圣圣名、真父童真玛利亚和诸圣、教会、天主的话、圣物、礼节，尤其是圣事、圣像等。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够附魔，你可以通过这一些来做一个判断。你比如你让他去念耶稣救我，他不念，你让他去呼求圣人圣女，哎，他不去呼求。当他面对圣像圣物的时候，他害怕或者说他拒绝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确定他有没有附魔的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有的人特别害怕去摸圣像了，说耶稣的圣名了，包括圣水了，你一洒圣水的时候，他就这个反应特别大。或者说你让他喝水，两杯水，同样的两杯水，因为圣水跟这个普通的水你放在一起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从外在来看的话。但是呢，他就特别怕这杯圣水，而普通的水呢，哎，他没事。所以这些呢，都是你确定他有没有附魔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标记。总之呢，在这里边这个文件里边，他说一切记号都是与信仰和教友生活的属灵奋斗有关，因为魔鬼首先是天主的敌人，也是所有信友和天主救恩行动相连事物的敌人。所以一切跟天主有关的，一切跟属灵生命有关的，魔鬼都是害怕的，而且是拒绝的。所以有以上我们这个文件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如果说在他的身上有这些异常的现象，你比如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另外就是惧怕而自我躲藏，第三个就是出现一种超凡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呢就是附魔的一个外在的其中的一个标记。不过在这个文件里边第14号上也提醒我们说，这些生理的外在的这些记号呢，尚不足以断定为附魔案件，因为他可能遭受某种疾病，特别是精神疾病的一个困扰，我们呢要加以区别和确定。所以在道德和灵性上的记号呢也特别重要，就是你比如在道德生活上他的魔化的一些现象，对神圣事物的这种厌恶和排斥，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呢，就是比较能够有附魔明显的一个确定性的啊。所以附魔的这种判断呢也不是一时的，这个需要有专门的神父经过一些判断，那么才能够去确定的。一般的时候呢，就是在本堂区发生这类事情的时候呢，本堂神父是需要去报告给教区的主教，教区的主教专门去派驱魔司铎去分别去做这件事情的啊。 当然在我们大陆呢，我们这方面呢都不是太健全，很多时候有的教友也会驱魔，神父修女等等都驱魔。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方面的能力，不过呢当我们去做这方面的事情了之后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小心去分辨，我们不要把一些现象呢就是混淆了。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呢特别需要去提醒大家的。如果呢你想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去了解，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会提供这本书的这个电子文本，希望呢能够对于你有更多的帮助。因为在这里边它告诉了你如何更详细的去做一些分辨，同时呢你怎么样去做这个驱魔等等，它都有。所以这就是在这里跟大家去做的分享，也愿意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位教友。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然后神父最后说到了，就谁都可以驱魔啊，就因为我最近也听到很多教友也会他念驱魔经，然后就把那个人身上的魔鬼驱走了。但是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他会把这个我能驱魔当成是，哎，这是我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别人对他的一个推崇，就说，哎，那个教友会驱魔，好像谁家附魔了，快去找他，快去找他，就自己可能无形中产生一种优越感。
其实驱魔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我们驱魔是因为天主。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魔鬼呢，它是分三六九等的。在这本书里边，赖神父特别去提醒，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教会传统里边，魔鬼是分等级的。你比如它里边有魔王，另外一个就是说去世的人因为自己的罪过而下地狱的，这一些他们都是有不同的区别的，有等级的。而且每一个魔鬼他们负责的罪恶不一样，所以表现的呢也会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在人身上会有一个魔鬼，可能会有更多的魔鬼一个，或者你比如耶稣从这个玛利亚身上就驱过七个魔鬼啊，所以这都会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驱一些普通的这个魔鬼，但是真正能够驱除这些魔鬼的是天主，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对，神父说的对，就是这个，我们只是天主利用的一个工具，天主才有这个驱魔的能力，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号去驱那个魔鬼。所以就是神父也说了，魔鬼分三六九等，但是不管是哪个等级的魔鬼，你被驱走了都是来自于天主的能力。所以这个功劳要归光荣于天主而不是自己，以免自己产生这种骄傲的心理。
好，当然我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我们过去有一个节目叫基督徒看天下，那么在这里边赖神父呢他就详细的去做了一些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去做搜索基督徒看天下84、85，你输入这一个就可以能够找到，这两期呢都是关于驱魔的。
好，谢谢神父推荐的这个还有神父之前说的这个赖神父的驱魔附魔与驱魔这本书，如果你需要电子版的呢，可以在我们留言区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我们这一期的问题还有神父的分享之后，您对这个您对驱魔和附魔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生活上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如果喜欢我们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和再看，也邀请您帮忙分享这个节目，使更多的人看到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